就是说，你把我挂在你的祷告线上，于是这个祷告线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的一个发明，他能够找到一个他的时间，他的空间，能够常常开口祷告神。那给我们一个提醒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认为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祷告啊，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要找一个很特定的时间，要一个很特定的地方，然后宅在那里祷告。但是这个祷告线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创造性的利用我们平时做事情的时候啊，当然我们要不要太分心哈，就是假如有些事情不一定要很 focus 的那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边祷告一边来做啊。做饭的时候可以祷告，是不是？你出去散步的时候可以祷告。那像这些就给我们一个提醒，那我们这个祷告线上的生活，这个祷告线除了那根线以外，其实对我们有更深的含义，我下面会讲到。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开始用我们今天的几节的经文，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生活跟祷告联系起来，让我们的生活是在这个祷告线上面。刚才大家念到的经文，我就把它分成三点。第一点就是13到15节祷告的多样性，然后第二点就是16到18节祷告的力量，第三点就是5到19节19到20节。神，你听见我的呼求，是在祷告啊，神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好，那我们就进入到第一节，祷告的多样性。这里讲的就是基督徒在各种状态底下都应该祷告。那我们就再来读一次啊，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一次，大家打开圣经，你们手上的圣经，我们再来读一次这三节的经文。我们来读第5章13到15节啊，翻开你们手上的圣经，或者我们座椅底下有一些紫色皮的圣经，大家也可以翻开雅各书第5章13到15节。起，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了，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的呢，他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十三节这里讲，你们受苦的了就该祷告，喜乐的就该歌颂。这是两个面向哦，一个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有一些不愉快的一面，受苦的一面，我们也有愉快的一面，有喜乐的一面。那怎么做呢？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祷告。那这也是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里面说，诗篇第50篇第15节这里说，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就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你看啊，受难是我们经历的，我们就求告，求告以后呢，神就拯救搭救，然后我们就荣耀啊。这是这四个步骤，而且我们还有另外一节经文也支持这一点。彼得前书第5章第7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怎么卸啊？祷告。有忧虑就在神面前祷告，就把这个忧虑就卸给了神了，然后他就会纪念我们啊，跟刚才是一样哈。有困难呼求神拯救，我们来赞美。所以我们就看见刚才说的那个，有受苦的啦就应该祷告，喜乐了就应该歌颂，这不是分开来的哈，不是说我只有受苦的时候我才祷告，我只有喜乐的时候就歌颂，我受苦我就不歌颂了，我喜乐我也不祷告啊，这不是这样子。因为什么呢？因为祷告到了最后就是歌颂和赞美。大家知道诗篇里面很多的诗篇都是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呢啊，那个作者呢有诉苦啦，有埋怨啦哈，甚至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但是很多诗篇到了最后都是以赞美来结束的。所以我们祷告的终点应该就是歌颂，而歌颂呢本身就是祷告的一部分哈。这节经文的前半段和后半段它不是分开的。所以喜乐的话，我们也有一节经文，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都谢恩，包括那些不好的哈，受苦的都要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你们所定的旨意。那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其实他也是这样子啊，不是祷告跟赞美神他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看我们的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耶稣曾经对那些犹太人讲道行异能，但是他们不悔改。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那里说，二十到二十六节哈，耶稣在那里行了很多的异能，那城的人终不悔改，那时候就责备他们说，哥拉逊啊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是行在推罗西顿，他就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呢。接着他又讲到哈，加百农也同样的哈，他用加百农跟索多玛来比较。耶稣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心情应该是很沉重的，他向那些人传福音行异能行神迹，那些人还是不信他，他心情应该很沉重。但是接下来就是这两句，耶稣就进入了祷告的状态。父啊，他开始祷告了，父啊，天地的主，我要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了出来。耶稣他看得深一层，那些人不悔改不相信，因为这是原来这是父的旨意，那些只有像婴孩那样通达的简单的简简单单来到神面前就相信的这些人，他就能看见神的真道，这是神的美意。对于那些思想很复杂有很多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想法那些人，他反而听不见。所以耶稣心情大好啊，他祷告以后他心情大好，他说，父啊，是的，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耶稣他开头也是心情很不好，但是他一进入到祷告的状态他就赞美。这是我们祷告的时候给我们的一个结果啊。我们基督徒任何情况底下，特别是我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到祷告，而祷告的终点应该就是充满着赞美，然后我们就能够把我们的情绪给调整回来。基督徒在任何情况底下都应该是充满盼望充满喜乐的。 那他下面就讲到第十四、第十五节了，你们中间有病的了，就应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来抹他，替他祷告。这节的经文呢，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看哈，一个维度就是精神与物质的维度，这个身体的病，这是 physically 的病哈。有时候呢，我们真的需要一些物质的东西啊，需要一些医药啦，需要医生啦，开药给我们把病给治好啊。当然，这个他说的长老的这个油，不一定说这个油抹了就是能把这个病治好，而是说这个油，它是里面是有属灵含义的，它是神的这个祝福在里面，所以他就说不能忽视这个物质的作用。但是呢，假如是灵里面的病，那就更要通过祷告，通过圣灵来医治。那另外一个维度呢，就是病者与祷告者的维度哈。对于病人来说，我们要去呼求神哈，要请别人替我们代祷。我们星期三的祷告会，有时候呢，也有些人啊提出祷告的要求啊。假如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说。那我们只是祷告会内，我们知道哈，我们不一定就发表到各处去让大家都知道，但是我们祷告会也会替大家身体有需要或者各种有需要的来祷告。那对于病人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别人替我们祷告。但是对于那些祷告的人呢，就是说这个长老呢，他有要求啊，这要求就是进入到十五节那里，那些代祷的人他怎么样呢？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就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这句经文理解起来，我们要思想一下哈。凭着信心去祷告，主就必叫他起来，那是不是长老一祷告，那个病就一定好了？是这样吗？假如他不信神，一传福音他就马上信了，是这样吗？这好像跟我们现实生活不是这样子。那这个必叫他起来怎么理解呢？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个我的亲身的经历。我在原来的教会的那里的我们的主任牧师林家东牧师，有一次他就邀请我去一个 hospice， 就是临终关怀那里去看望一个快要离世的人啊。林家东牧师叫我去了，是因为那个人是讲粤语的，那林牧师他也会粤语，但是他的粤语一般般啊，他不是他的第一语言不是粤语，所以他怕他讲不清，因为那个人已经很虚弱了，他就邀请我去哈。我第一次去到临终关怀那里，我是开了眼界了。一进去啊，我以为像医院一样，其实完全不是啊。他虽然也有一些好像医生护士这样的医护人员，但是他的那个气氛啊，他的那些摆设啦哈，那个房间很宽敞，很宽敞啊。然后呢啊，没有其他的仪器，只有一个氧气瓶啊，没有医院的很多线啊、机器啊，没有啊。然后呢，摆设得很舒服，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怖。那我就去跟林牧师就见了那一个很老的一个老人家，他已经很虚弱了。那我就用最快 的方式了哈，就把福音就给他在他耳边给他讲了一次，然后我就问他你相不相信啊，他就猛点头哈，然后我们又替他祷告。那到了最后的话了，我和林牧师就拉着他的手替他祷告，祷告的差不多结束的时候，他的手就抓住我们的手，好像要做些什么。那林牧师就问他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些什么吗？然后他就示意让我们靠近一点，因为他讲话已经很小声了。 我就把耳朵就伸过去了，就听了，然后他说了两个字，谢谢。然后我们又鼓励了他一下，就我们就走了。那在回来的路上，我问林牧师，我说这个人他得救了没有？林牧师说不知道，因为他当时已经表达不是很清楚，而且他可能也吃了那些止痛片，是不是很清醒也不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如何也不知道，不知道他得救了没有。但是有一点，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是有反应，我们祷告完的时候他是抓住我们的手有所表示。这个祷告哈，这里说主必叫他起来，不一定就是把他的病给治好了，不信神的人就信神了，不一定。主必叫他起来，这里说的是神的话语在祷告人当中，通过祷告，通过跟神建立交通，能够对人产生一定的冲击，能够让他的灵里面有所提升，有所振奋。这就是我相信那个快去世的老人家，他听到祷告他也有所振奋，就过了一天他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出于信心的祷告，主能够通过我们祷告的话语给那人一个冲击，一个提升。第二点，祷告的力量，这里讲的就是要坦诚地承认自己的过犯，而且要彼此祷告。一人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啊。我们来读这两节哈，我们不要合上我们的圣经，16-18节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哈。起，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所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这里讲的是有一个字叫做彼此代祷啊。这里我们首先讲一下哈，这同样是两个层面，一个就是身体有病，一个就是灵里软弱啊。所以的话，身体有病，我们刚才说了哈，我们可以祷告，神也会医治我们的软弱。但是我们灵里面有病，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他这里讲到彼此代祷哈，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祷。什么情况下要彼此认罪呢？我们其实在教会服事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要做这件事情啊。这个这八个字呢，我专门跟其他牧者沟通过啊。以前神学院的那些同学，我们也讨论过这八个字，彼此认罪了。我记得有一个牧者，他讲过一个例子，他们教会就有人啊，很多教会都有啊，我们教会没有这种情况啊。很多教会那些出来服侍神的人，他有时候了，他会碰上一个对头啊，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常常就是跟他抬杠的，让他很不舒服。那这个情况底下，他怎么做呢？啊，这个牧者啊，他也是华人嘛，华人讲话了有一个的建议了，喜欢这样哈，上中下三策哈，给你三策，上策、中策、下策啊。先讲下策，下策就是你跟他斗啊，他跟你过不去，你也不让他好过啊。当然这是下策了哈，这就不像基督徒了，就搞得你自己很 low 啊。这个不可取，但是这是一策，下策。中策是什么呢？ 中策就是躲开啊，我不跟你斗，我躲还不行吗？哈、啊，我看见你我就绕路走了哈、啊，我就不争执。但是呢，这个问题还在这里，没有解决，这是中策。中策呢，虽然没有扩大撕裂，但是也不好。为什么？因为中策了，你失去了一个成长的机会。要注意哦啊！今天主日学我们才讲了，你可能碰见那个人，可能是神的美意要对付你的某一个弱点，啊，你采取中策，你躲开了，你失去了成长的机会，而且你也失去了建造那个弟兄的机会啊，所以这个也不好。那上策啊，这就是上策了，就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个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也是有很强的技术成分的哈。你要是搞得不好，你彼此认罪了，非但这个没有和好，反而扩大。为什么？因为你看你认的是什么罪哈，你要认你自己的罪，你不要帮人家认罪，对不对？所以耶稣不是讲了吗？马太福音第七章就是讲这个，你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你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我们都看别人都看得很清楚 啊，他有这个问题，我看得清清楚楚啊 ，crystal clear。但是看自己了，看不见啊，我就最好的。耶稣说，你知道吗？你眼中有一条良木啊，你都看不见，你却看人家的刺看得这么清楚。所以耶稣说，你要先去掉你眼中的良木，你才能够看清楚，让弟兄去掉他眼中的刺。所以我们彼此认罪的时候要怎么做啊？只认自己的罪，你只除掉你的良木就好了，他的刺他自己会去掉。我们彼此认我们自己的罪，这就是这里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提醒。那好，十七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啊！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说过了哈。以利亚在加密山上对阵850个假先知，这样的故事。当时以利亚对阵那850个假先知的时候了，以利亚让先哈、啊，我们下棋有谁先？让他先，他先来，然后呢？他们没戏哈，他们的神，他们的假神没有反应，他们就在那里很尴尬。以利亚还嬉笑他们。27、28节，18章啊，列王记上18章27到28节，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你们的那些神哈、啊，或默想，默想就是傻呆呆，就都不干活了哈，或走到一边。”走到一边是比较文雅的翻译，真正的翻译是上厕所啊！你的神或者傻呆呆在那想，或者是上厕所，或者走路，或者睡觉，都不理你了哈！所以你要大声的喊他。以利亚就挖苦他们啊，结果他们受了刺激啊，就用刀砍，用枪刺，搞到自己流血。然后以利亚，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了，他就用4桶水往他那个柴火上面淋了3次，到处都湿乎乎的，然后他就去呼唤神，然后神的火就降下来。我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以利亚说的话哈，向神呼求的有两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35节，以利亚向神说：“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人， 他向神，向那些外邦人，那些不信的人看见他是以色列的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三十七节，使这名，就是神的选民，使这神的选民知道你是耶和华神。这个神迹有什么作用啊？两个。第一个，让那些不信神的人看见这位就是神，就是真神，这是第一个。让第二个，让那些已经信神的人更加的清楚，就是他了，就是耶和华神，不是其他的偶像。这个神迹讲明这两点。所以哈，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其实也是这样子。我们对神迹啊，这段时间我们也讨论过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周五我们在学一个系列哈，叫做如何做明智决定的系列。我们学了两课，第三课就是讲这个信靠神的应许，它里面就有这个哈，五旬节以后超自然的印证只给那些没有求的。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求神迹吗？像以利亚那样哈，叫神把火降下来，把这个柴火点着，可以吗？不行。为什么？因为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发生了重要的事情，就像这个图那样哈，圣灵降临了，我们有了圣灵来指导我们，我们不需要用那些异象，那些特别的神迹来给我们提醒啊，就是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信靠他就可以了，不求神迹，而光凭神的话语来指导，这是信靠神的应许的一个表现。好，我们就进入到第三点啊，今天讲的祷告线上的生活啊，讲到第一点、第二点，现在第三点就是祷告与救赎。透过祷告和行动，我们能够引领迷失的人回到神的真道，进行灵魂的救赎，而且遮盖多重的罪过。这是下面两节的经文啊，两节经文，我们继续来把它念完啊。我们继续打开第五章最后两节的经文，雅各书，把它念完。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并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遮盖许多的罪。我之前讲过很多次了，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看的，所以当这里讲到有迷失真道的，叫他回转，讲的是那些已经信了神的人，他们因为各种各样的软弱，他们离开了真道哈，走偏了，但是他们是信神的人。然后呢，对于这种人，我们其他在主里面的人有义务把他带回到正路上来。他讲的是这个哈。那我找到一个例子，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能够讲明这个是怎么样哈。我看不见，好，谢谢。在1850年的1月6号，有一个年轻人，15岁左右，他当时已经是很困惑了。他从基督徒家庭里面生长出来的，他是一个父母都是基督徒，从小去教会，但是呢，他充满着疑惑啊。这也是给我们现在一个提醒啊，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等他长大以后，他的信仰要通过他自己的思考成为他的信仰，而不是父母可以代替他的啊。 这个在我们前几天的 training 里面已经讲过哈，应该让他自己去亲自的经历，他就经历了哈，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已经啊，这是他后来他写的，他充满着困惑，几乎绝望了，他认为没有上帝，世界呢只是一个幻象，他有巨大的精神痛苦，而且差不多想放弃了。那一天他就去上教会，而且遇到了暴风雪，他不能够到他正常那个教会去，结果他就选了一个很近，就在路边的一个小教会，他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发现呢，因为是暴风雪嘛，那个教会本来就小教会，来的人也不多，只有十来号人，连牧师都没到，那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了，就有一个看上去是蓝领的，就是那些做劳作的，他很可能就是一个鞋匠或者是一个裁缝一类的，有一个这么一个弟兄，牧师不在的情况下，他拿着圣经，他就走到台上去，这个鞋匠哈，没有受过训练，他讲的道改变了这个年轻人的生命。所以哈，我这插一句题外话哈，我们讲台上面的信息，很多时候我们花时间准备是很必要的哈，要把这个神的话语分解清楚，然后呢，把它用合适的方式 present 给弟兄姐妹。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祷告多少决定了这个讲道有力量还是没有力量。这本书是我一直都在看的，我看完一两遍了。它叫做《灵隐讲道》，它不是讲这种灵恩派的那种上来随便讲的，它是说在祷告的情况下，把这个圣经这个经文吃到你的生命里面去，然后你讲道的时候是圣灵带领出来，然后形成的一种冲击的力量啊。我现在由于我这个时间上面我有所欠缺哈，我也希望再多祷告，通过祷告，然后呢，在相同的时间以内，在有限的时间以内，把这个讲道讲得更好啊，也希望大家替我祷告。这是一句题外话。这个鞋匠，我相信他是祷告过的啊！我看完这本书，我再看这个故事，我相信他是一个祷告的人啊。虽然这个故事的原文没有讲，他走到台上去，他就讲了一节经文，他没有准备，可能没有准备的，他就讲了以赛亚书5:22。地极的人都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你看呢、啊？这是一个很 basic、很基本的概念啊，就是只有耶和华神啊，只有一位神，再没有别神了。大家都要敬拜、仰望这一位真神。讲完这些经文呢，他就进入到讲解了。大家来看看他怎么讲解。他说：“仰望我，我正在流大血点啊。”他是用那种十分浅显简单的方式来讲，他显然是在讲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他显然是在讲这个耶稣祷告，祷告到那个汗像大血点一样流下来，他就用这句话说，他就对他们说，对那些观众、那些听众说，仰望我，我正在流大血点。然后讲完这个，他就讲，仰望我，我正在被钉十字架了，钉十字架，仰望我，我死了又被埋。然后下面说，仰望我，我复活了，仰望我，我升天了，坐在神的右边。你看啊，他讲的都是基要的真理啊，基本的神学概念，他就是很简单的就这样讲。然后他就 到了最后，他就说：“仰望神，仰望神。”这个鞋匠不知道他受过什么教育，可能没受什么教育，也没有准备。他只能够把这个讲到尽了他最大的可能，他只讲了10分钟就讲完了。然后他一看，就看见一个新朋友啊，不知道他有没有欢迎新朋友的环节，但是这个鞋匠他在这里，他就跟他说，他说：“年轻人，你看上去很不开心。 Young man, you look very miserable。”他讲了三句话啊，第二句话有点长，我没有写上来。第二句话他是这样说：“如果你不遵循我的教诲，你将始终生活在悲惨之中，生活悲惨，死亡也悲惨。如果你现在就遵循，你就必得救。”讲完以后，他又对这个年轻人喊：“年轻人，你要仰望耶稣基督。”完了，然后他就结束了他的讲道。你知道吗？这个年轻人他就悔改了。他不是别人，就是这个。这个鞋匠他不但遮盖了他许多的罪，而且也因着耶稣的宝血，这个人他后来用耶稣基督的宝血也遮盖了很多其他人的罪。所以我们再来看这节经文，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而且能遮盖许多的罪。这是雅各书最后的一节的经文。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还讨论教会为什么需要教会。教会就是一个我们彼此实践信仰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实践信仰，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难处，我们会磕磕碰碰，我们会被误会，我们也会误会别人，我们也后有时候做我们的事工很顺利会很开心，我们有时候做我们事工不顺利我们不开心。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对我们身边的基督徒有一个责任，帮助他成长，叫一个人离开迷路上转回啊！我再说一次，这个雅各书是写给基督徒看的，这个基督徒这个灵魂不死，不是说从不信把他救回来啊！这个我第二讲好像已经讲过了，好像是第二讲我讲过这个，就是把他从那个迷失的状况底下救回，让他走回到正路上面来。好，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祷告线上的生活啊，我现在把这个线给大家串起来哈。首先，祷告的多样性，他讲的是一个人祷告，我们一个人会面对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苦难，不开心，这个时候我们要祷告啊。当然我们有开心的我们也要歌颂，但是这是一个人的。然后呢，我们进入到一群人啊，当我们生病了，我们需要人来祷告了，或者别人要求我们去替他祷告了，都是一种群体的。我们星期三的祷告会鼓励大家来哈，星期三晚上7:30，希望大家来到，我们一起来祷告。应该一个祷告应该是一个群体的祷告，然后呢，这个群体的祷告呢，它就能够产生特别的果效。这个果效呢，其实是跟救赎有关。大家要是仔细看这经文的话，最后两节它没有提到祷告，但是你要是从上下文来看，他一直这样讲下来，讲到这个 能够救人脱离迷失正道，使他转回，这个必须是在祷告的情况底下才能够做得到。这就是那个鞋匠对司布真所做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祷告线上的生活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活在一个祷告里面，成为我们一种生活的方式。雅各书就讲完了哈，通过我们一系列讲下来，今天讲完了。他告诉我们，信仰的行为和信心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鼓励我们在患难中有忍耐，还有智慧，还有鼓励我们活出信仰，通过行动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啊。这个雅各书是一卷非常好的书啊，鼓励大家以后回去多点读祷告书，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行为来表示我们对神的爱。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把雅各书赐给我们，让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更多的明白你对我们的美意，也知道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行出来，把我们的信心行出来，行在光中，行给神看，行给人看，也以此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谢谢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雅各书的指引底下，我们都有好的行为。感谢神，祷告奉主耶稣圣名，阿门。